要感谢神，再次的可以在网络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神所要我们教导的功课。那这一系列的讲道，我上次也提到了，是神特别在我读到了一段经文里面给我的一些的看见，也希望可以从这些看见里面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不是只是在教导，而是自己本身也要在当中学习。我们都是从八九向着十奔跑的这个基督徒。那在这个系列里面讲的是，在疫情当中我们所需要去思考的新的生活在，这个周围的环境里面在变迁，不管是有打疫苗没打疫苗，在等着新的药能够被发明出来，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想法，一些新的方法来对付这个病毒。但神让我去想到的是，除了这个疫情的疫之外，我们有时候因为信主多年了因为神的祝福，以至于让我们可能有些时候安逸太久了，有点怠惰了。所以期盼在这一系列的讲道里面，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重新的去拾起那起初的爱心。那我们曾经讲过这段经文，就是神当时给我的一段经文，在创世纪28章20到22节里面，雅各在去等于是要去求去寻求他的另外一半的这个路上所经历的这个特别的经历在路上打盹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天梯上面有天使上上下下，又看到了神在天上对他显现，所以他就跟神讲说：“如果神你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道路上给我吃给我穿。”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中，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那我所立的柱子石头也成为神的殿，你所赐给我的，我也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那我们过去已经传讲过吃，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个安逸的属灵生活当中吃对的食物要定时的吃哪些东西，然后穿要穿戴什么样的一个军装，穿戴什么样的一个学装穿戴耶稣基督。脱去我们的旧袍，就是我们旧人穿上新人，这些都是我们过往曾经所提过的。那也希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时时的提醒自己不要因为过得太安逸了，而忘记了神所交付给我们的这些这个宝物。那还有这个住除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堂，圣灵内住之外，我们也要与神同住。我们要住的什么一个场所到底我们住的地方跟我们跟住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的建立，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然后在上一次呢，讲到的是行，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还有我们要与弟兄姐妹同行还要与配偶同行，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去思考去注意的，因为有时候真的。过得太平静安稳的日子以后，这些东西都忘记了。那这些在圣经当中，神都有很精准的教导。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这个图。这个图呢，是我在网络上，正好我有一个同学，他在东吴大学。那我想到他的时候，我去他们网站，就让我看到这个图。这个图如果是从台湾来的，或者国内应该也是一样，德智体群美这。我们通称为五育，那德育、智育、体育、群育跟美育是这个图是在东吴大学的这个网站上面我找到的。然后上面当然这是为了要招生所以期盼有些学生去他们学校念书，所以有这个广告出来。那他所讲到说，德呢是用强化生命关怀特色的学习，然后智呢就是强化基本的能力特色的学习。然后体呢是强化全人健康的特色学习，然后群呢是强化领导跟智能的特色学习，美呢是强化创造力特色的学习。我先说啊，我不是为他们打广告哈，可是这五点大家可以共同看到是这个学校所标榜出来的都跟学习有关。为什么？因为这些学生到了这个大学里面，当然去学习嘛，而不是以前我小时候有些长辈说哦。大学很好啊，就是 university，英文 university 啊，就有你玩4年呢、玩是需要玩啊，因为从这个升学压力解脱出来以后， 很多人就开始玩乐了，而且离开自己的家庭了嘛，离开自己的父母。可是，在这个玩乐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想要学习一些东西。学校也是一样，希望让这些学生来到了学校之后，能够对生命有所帮助的。所以这个图是他们的logo 之外，那他们中心主旨是说要全面的去辅助学生，然后呢，能够深厚的去厚植这个课外的核心能力，不是只是在功课之内去学习而已，然后也要测进体适能，还要形塑校园的品德，还有艺文的感知，这些学习的情境，让这五育都能够并重，也就是这个学生上了我们的学校，让他们可以很健全的发展，然后到时候毕业的时候到社会上能够有所对社会有所注意，而且这不单单只是因为法治或理想，更是要全校的师生哦一起自发性，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不是看过了知道了就好了，是要坐而引而起而，然后起而行的这个真实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很贴切，我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东西。从这个学校的这个广告里面，我去看到的是学校希望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能力，能够有更健全的发展，不管是才艺上面或者是品德上面。那我们自己呢，我们在属灵的光景上面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五育并进的机会？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这个防疫新生活里面的育这件事情。那育可能大部分的人想到的就是要么就是教育，要么就是生育。那今天有三个主要的论那个 point 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是生育跟养育，第二个是家庭教育，第三个是孕育。好，那什么叫生育跟养育？在创世纪一开始就提到了，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生气呢，不是人很 angry 咯，我们都晓得这是生命的气息啊。然后到了约伯记的时候，约伯也这么讲，神是神的灵造了我，然后全能者的气，那个气跟创世纪刚刚看到的那个经文一样，是生气，那个气息的气，使我得生。所以我们都晓得，我们的出生是因着神的气息创造了我们，我们是被神所造，而我们跟这个动物之有所不同，是因为神将那个生命的气息吹在了我们的鼻孔里，中文翻译成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因为这样子，甚至在旧约当中这些以色列民都很清楚知道摩西所教导的，就是申命记8:3里面提到的这句话呢，也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对抗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所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口里，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生了我们，不是任由我们自生自灭，神不但生了我们，也创造了天地，给了我们很多这个物质上的食物。但是摩西借着神所给他的启示，所教导以色列民的，我们不是活着只是单靠食物填满肚腹而已，而是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甚至在雅各书里面1:18也提到，他按自己的旨意，就是神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其实我们都晓得，你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人并不是先造人出来，是先造了这个动植物出来。可是在雅各书里面居然提到说，我们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反而我们好像是出熟的果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且神是用真道生出了我们。那个真道指的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这个希腊文 logos， 就是神的话语了。所以就跟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是不谋而合，是完全呼应的。我们活着是靠着神的话，我们能够被生出来也是靠着神的话那这个生这个字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只用了2次， 一次就是用在这边，另外一次是用在不好的地方啊。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那这个字它是一个复合字，它叫 apple quail。apple 这个是一个字头 ，quail 是一个字根。那 apple 这个字呢，是跟什么啊？从什么东西把它拿出来的意思？那 quail 是什么呢 ？quail 这个词呢，是原先是混乱的意思。所以就是说，神是用什么？用神的话语把我们从混乱当中给分别出来。各位想想，在创世纪就提到神所提到的，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起初是什么？太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是一团乱。那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在水面上，后来神在我们的这个鼻子里吹了那个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整个乱的环境当中，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用神的话语去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生命被存留下来而已，而是我们因着生命被存留，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灵里再重新被更新。那接下来我们所要可依靠的，不是我们每天所吃的三餐而已，而是我们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才有办法让我们从那混乱的世界当中再次的被生出来，再次的被分别出来。这样子我们才有真正像初熟的果子，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的一个生命。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我们才有办法像神的这个独生爱子一样，是完全的被神所使用。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混乱的环境当中，混乱的时代当中被分别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只会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被荼毒，被影响。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些点，也不是由我嘴巴讲出来的，是看神的话语怎么样来教导我们。首先要让大家看的这个图片，这就是一堆的石头。但这堆石头呢比较特别，这堆石头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南边一个旷野的地方 有那个摄影师去拍摄的。那相传这个是这个以色列民过约旦河以后，在约旦河的对岸所立下来的石头。因为当以色列民出埃及地的时候，神是让摩西用杖举起，杖起来红海就分开了，所以以色列民可以很坦荡荡的走入那个红海被分开之后的干地，只是摩西举杖而已。但是因为以色列民的悖逆啊，不愿意顺服啊，本来要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 schedule 被推迟了40年，到终于40年时间快到了时候，这个上一代的人都已经过世了，剩下的是约书亚跟那 Caleb 他们有信心要去得应许之地，所以神带领这些第二个 generation 要过约旦河的。那过约旦河的时候，既然是河，所以又是有水流，而且是湍急的水流，所以这些人要过去还是得要有不同的这个 miracle 出来才行。可是这次神所给他们的这个测试呢，并不是像摩西一样举杖水就分开，而是要以色列民抬着约柜，祭司抬着约柜，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河水才会直接中断。而这些祭司抬着约柜走到约旦河中间的时候，在过红海的时候，是大家陆陆续续一路就这样过，走前面的就走前面。可是这次是祭司抬着约柜，利未人抬着约柜下到约旦河，走到约旦河中间的时候，神要他们这一群抬约柜的人先站在约旦河中间，然后让其他的以色列民从这些人这个抬着约柜的利未人身旁直接穿过去。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第二个 generation， 你没有印象你的先人过红海的时候你目睹的情况，或是就算你真的目睹了那过红海的情况，但是跟这次的经历又不同，神要你站在这个湍流的这个河流当中所筑起来这个水墙，然后你抬着约柜看着人家一路一路走过去，你心里面会不会害怕？这就是神要 test， 要测试一下新一代的信心是如何。然后等到这一群人走过的时候，神要他们从河里面 约旦河里面拿每一个支派各拿一个石头到对岸去。然后他们也，摩西又另外在河当中叠出了这12个石块。那拿到对岸去的石块，就可能就是今天我所秀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那为什么要立这个石块呢？其实当时旧约的人呢，有对于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会有这种立石为念、为纪念的一个方法。那做这个纪念不是只是做好玩的，我相信其实就是要传承，要把这个故事能够传下去，要让后代的人知道到底在这个事情上面，到底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这个事情是因为神的带领，所以立这个石头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那我相信大家对于立石头的这个概念呢，大概就是我刚刚说，大部分人可能是我刚刚所讲到的那个，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在约旦河当中立了12个石头，然后约旦河的对岸也立了12个石头。可是真正立石头的始祖呢，不是在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而是刚刚一开始我让大家看的这个雅各在28章20到22节这里，他提到这个我所立的柱子也要做神的殿堂，这是在第2章的第20到22节。可是在第2章的18节的地方，也不是第28章的第18节的地方，我忘了把它打上去。他就自己提到说，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因为他在那边睡觉的时候拿一个枕头，拿一个石头当枕头，他把那个枕头呢的石头呢立作柱子，然后浇油在上面，他就把那个地方起名作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堂的意思。 OK， 所以雅各在那个睡觉的地方醒来以后，拿了那个石头立起来浇上油，就说这是神的殿堂。然后跟神的这个约定呢，28章的20到22节，就是神，你如果把我带平平安安的带回我父家中，让我在行走的路上有吃有穿，我就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能够成为神你的殿堂，然后你所赐给我的，我也要献给你1/10。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堂。这是在28章的时候，雅各对神所发的这样的一个怨言啊，这个愿意的愿，不是埋怨的怨。可是我们都晓得，28章之后，好，我先让大家看这个地图。这个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本家本族，他从乌尔这个地方，因为神的呼召，他离开的本家本族，要去应许之地，然后他走啊走啊走，先走到哈兰。就在那边待下来，然后后来到了迦南啊，那这个约瑟不是，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子生了儿子，然后他的孙子这个以撒生了这个雅各跟以扫，那亚伯拉罕的这个唯一的儿子。那个神要他献给神的这个儿子以撒，生了雅各跟以扫，然后他们到迦南地。这一条路，这个倒 V 字形呢，就是当时旧约时代亚伯拉罕出乌尔一路到应许之地的这条路上。然后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28章呢，其实就是以撒叫雅各要回到哈兰去娶妻，所以。就是在这个27章第42节里面，因为我们都晓得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常常听过牧师所讲到的，就是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热大热天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给了这个雅各。那雅各呢，其实是耍诈了，雅各一生耍了很多的诈，那最得着最大的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以扫傻傻的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出去了，虽然没有签什么合同契约，但是口说就认真了，因为神在当中也都知道的。所以以扫可能本来 不认为这样子一句戏言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但是就是在后来那个亚伯拉罕要得着祝福的时候，要祝福他的小孩子的时候，这个雅各要得着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又假装自己是以扫，因为这个妈妈给了他一些的谏言，所以他就去真正得着父亲的这个祝福。那这个时候，以扫就清楚知道，哇，完蛋了，这个事情大条了，因为自己的福分已经被夺取了，所以他就要来追，这个可能要对雅各有不利，所以这个妈妈利百加就跟雅各讲说，你赶快起来，回到哈兰，刚还记得吗？那个倒 V 字形的最顶点那个哈兰，回到哈兰那边去找我的哥哥，因为亚伯拉罕的孩子拉班在那边生活是只有。这个以撒下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一头来，所以利百加要雅各回到哈兰去娶妻，而且以扫也因为娶了这个外国女子，让这个利百加非常的难受，因为可能文化的不同，有很多的不和，所以利百加也不希望自己这个孩子雅各也同样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才吩咐他逃往哈兰去，然后要在那个地方去娶自己本家本族的女孩。OK，那不但如此，以撒在28章也跟这个雅各也讲说，我来祝福你，既然你都已经这祝福都已经成型了嘛，他说你记得不要去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要到巴旦亚兰。巴旦亚兰是一个地方，是它的那个 city 是有一个叫哈兰的这个地方那去到你。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去娶一个女人为妻，然后第三节很重要，第三节是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所以我刚刚讲，第一个是生育跟养育。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育跟养育呢，当然我们家所生出来、自己生出来的那个叫做神所给予我们的产业，我们照我们托管的产业，这个也是一个生育跟养育的这个思考方向。但是另外一个，我想让大家去思考的。神要赐福给我们，要我们生养众多，而且这边第四节也提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呢，要赐给雅各跟雅各的后裔。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说亚伯拉罕是义人，因信称义；我们信主也是因信而被神称为义。那我们也等于是神的儿女了。神要我们生养众多，我们当然家里面有能。你有信心、有能力的生养众多，像许牧师，或是我认识的一个在 Austin 一个牧者，生了那个9个小孩子，生养众多，这也是很好。但除了这个自己直接生出来的这些孩子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孩子。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为神生出属灵的孩子？因为神的福分不是要停留在我们身上，神的福分想要。让我们的后裔也能够蒙福。我们的后裔指的是属灵的后裔，指的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所带出来的这些信徒。所以不会把福分只留在我们自己身上。神也不是那么小气的神，神要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传承下去。好，那在这个雅各的孩子里面。雅各生养众多，OK，可是他的生养呢？刚刚我们看到了，他回到哈兰拉班母舅拉班那边去娶妻。一开始，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创世记的话，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爱恨情仇在当中。雅各喜欢上拉结，因为拉班有2个小孩，一个叫拉结，一个叫利亚。利亚是老大，拉结是老二。那拉结是雅各所喜欢的，结果拉班就雅各从年轻到后来都是很多都是诓骗人，结果他也被诓骗，在拉班这里他被诓骗。本来他想去娶拉结，结果为拉班服务了这个7年以后，结果娶来的是利亚。然后拉班就又用话语说：“哎，因为老大没结婚，不可能把老二把小的嫁给你们，所以你要么你就再同意帮我服侍7年，我就把拉结嫁给你。”所以这个雅各又为了拉结又。服侍了他的舅舅拉班又另外7年，就这样已经14年了。那 后来本来在这14年当中，利亚先生了小孩。那我们晓得雅各有小孩子有12个，所以我们所认知的是以色列民有12支派，但12支派并不是在这12个人而已。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思考，在约瑟的那边有出来两个支派。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机会再去探讨。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雅各的妻子，一开始那个利亚所生的就是那个橘色的 那几个，有四个，前面先生四个，然后接下来是他的使女庇拉生了两个，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使女希帕生了两个，然后后来利亚又生了两个。结果因为雅各喜欢的是拉结，但神一直没有让拉结生小孩，但后来拉结生了约瑟，他就很开心，他觉得神终于平反了他的这个一个冤情。因为利亚生了这么多，连利亚的使女跟拉结的使女都生养众多，而拉结都没有生养，就后来有了约瑟以后，约瑟的意思是什么？再多给我一个，再多加一些进来。所以拉结不满足于约瑟这样的一个小孩而已，那后来就生了便雅悯。我们等一下继续看，就晓得这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要我们去学习，应用到属灵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希望有机会有时间能够看得到。那31章啊，刚刚这个我们看到28章雅各去拉班的路上所遇见神，然后到了拉班那边，从28章到31章他总共服侍了拉班14年了。然后在拉班这个地方呢，他又想一些方法把羊群呢分成强壮的跟弱的，那强壮的都归他所有，弱的呢就变成是拉班的。OK， 然后后来他在那边待了20年，因为后来拉班又叫他再服役6年，同意他拥有一些的这个资产，就是那些的羊群，所以总共在拉班那边服侍了20年。然后神就要这个雅各回到本家本族，所以这个31章13节就提到，神就显现给雅各说，我是神，你曾经用油浇灌那个柱子向我许过愿，你许过愿啊，你要为我来这个服侍的啊，要为我这个建殿堂的啊，你的石头都要变成我的殿堂了，你讲过了，所以现在你要起来，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回你本家本族去。然后17节就说，雅各就起来带着他的儿子跟妻子骑上骆驼，然后21节有提到两个字很特别，带着所有的逃跑，因为他不是光明正大的离开，他带了所有好的羊群离开把自己舅舅的好的羊群带走了，甚至这个自己的妻子都还把这个爸爸的这个佛像都带走了，神像都带走了，所以是用逃的。但是在逃的过程，拉班知道了就去追赶，追上了以后，当然雅各就诉说苦情啊，我在你们家服侍了20年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了这么多，为你的羊群也服侍了这么多，你常常更改我的工价，你说好的都不算数，如今我要拿着我所得的要离开，而且我所得的你也都晓得，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不可能有今天的，而且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你也不可能让我有办法拿这些东西走的，我一定是空手回去的，所以神知道我的苦情，神也责备了你。那拉班就没话可说了，所以拉班就跟那个雅各说，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立个约，在这里做个证据，也就是我们再立一个石头。所以这一个是雅各在生命当中所立下来的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所代表的是什么？是神对雅各的从出生到这个拉班工作20年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保护。就像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一样，我们一定可能有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苦楚，神保守了我们如果你不是第二代基督徒了，如果你是第二代基督徒那就不一样我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苦楚，神帮助了我，保护了我，以至于我看到了神的美好，我愿意去相信这个神。所以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跟人诉说的故事里面一定有这样一个证据，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第一个石头，是保护我们的那个石头。在我们过往的生命当中，你一定找得到这个，否则你就是很有福分的人，你是在满 含着金汤匙出世，又在生命当中没有任何这个苦情的状态之下信主，我为你感到高兴。如果不是像我一样是因为经过一些不同的困难苦楚我才信主的，我觉得我们心中都晓得那一个第一个被我们立下来的那个石头，神保护我们的标记是什么。但是我们久了以后可能就忘了哦，所以我们时时不时的要跟一些非基督徒讲述福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必须要把我们信主的这一颗神保护我们的石头的标记要能够拿出来诉说，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个标杆，是神保护我们的标杆。那拉班跟这个雅各立完了这个 石头呢，这是代表了神对我们的生育与养育。在生命过程当中，神不单单生了我们，神还用他的话语在滋养我们。就像我一开始生老大的时候，因为我太太 Peggy 她妈妈去世的比较早，在我们结婚之前就去世了。我们在她的病床前有办一个小小的婚礼，所以我们一年有两次的结婚纪念日，可是常常被 Peggy 念，就是都没有播出时间来为这个纪念日来做这个庆祝。实在有时候忙过头了，这个也常常想起来也是一种亏欠，但亏欠就从来没有补过，那就不叫亏欠，那就是真的大亏欠。所以有希望有机会可以播出时间来跟他一起庆祝，因为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我说了，我太太的妈妈去世的早，那我妈妈的身体也比较不好，所以她也很难能够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生产以后都是靠着弟兄姐妹的帮忙。那甚至我家呢，三个男生，所以我对于这个养女儿怎么养我都不知道啊。那我记得在老大要出生之前，我们看了很多的育儿的书啊，怎么样让他可以这个吃饭的时间是被我们所控制，而不是我们被他控制啊？怎么样出生以后喂完奶，怎么样拍嗝，怎么样把他包得紧紧的？那怎么样每两个钟头起来喂他？要怎么样从母奶变成配方奶？从配方奶要变成什么食物呢？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我们很认真的去学习，生怕把一个我们基督徒晓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就算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也会生怕把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孩子给糟蹋了，给养坏了。可是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有没有同样的计划的生育？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是有计划的生育的，因为一开始可能两人独处啊，然后后来慢慢的才预备要怀孕。那我们属灵的光景呢，信主以后有没有计划生育呢？有没有计划要为神生出下一代呢？有为神生出下一代以后，我们有没有像乳养自己的婴孩一样念兹在兹，怎么样帮助他们健康的成长呢？这个是第一个要去思考的。好，等到小孩子慢慢成长以后，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家庭的教育。家庭的教育也不容易，我不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我要教导我的小孩子要重新的翻转过，要学习是基督教的家庭所要教导的这个价值观。然后我太太虽然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可是我就说了也是一样，她也很早就离开了家，所以能够从原生家庭学来的东西也不是太多。但是还好我们还有一个叫做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属灵的光景呢，我们在教会的立场也必须要为神的儿女预备好那个家庭的教育。这个呢就是我第二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第28章第22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刚刚说了，雅各他去到拉班那边总共花了20年服侍，终于要神要他回到本家本族。本家本族是哪里？本家本族是刚刚那个 V 字形，还记得吗？ V 字形的左下角 迦南地啊，他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找他的父亲。可是呢，本家本族，当雅各在32章啊，跟拉班分离了以后，那不是31章跟拉班分离以后，32章他就碰到了这个以扫的追杀，因为他骗了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嘛。他要回到本家本族之前，他先差派使者去找以扫，结果使者回报说以扫带了400个人来找他，吓死半死。所以32章就提到雅各认为他要被以扫追杀，他就跟神求，求神能够再次的保护他。他已经过了那个保护期了，在拉班那个地方就是他保护期了。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就不是只是保护而已。神要他从保护期出来，是要去经营神的家了，所以才会提醒他：你不是说要立石为殿吗？啊，然后32章25节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场景，是雅各跟神摔跤啊。然后雅各后来终于得着了神的祝福。然后32章28节呢，神帮他改名叫以色列，这是第一次跟他提醒，你从今以后要叫以色列，不要叫雅各了。然后神就让他起行，提醒他要回到本家本族去。结果33章17节提到什么？雅各就往述哥去，然后就在那里为自己盖了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为带了很多羊出来嘛。然后那个地方他说称为述哥的原因就是有搭棚的意思。圣经是很奇妙的，他那个场景那个地方的名字有时就是那个场景。那我们现在看是好像先有地方的名字才发生那个事情，其实当时是先发生那个事情才有那个地方的名字，然后后来我们看的时候作者就把那地方的名字放下去了。好，18节他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说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示剑城在比较北边，在城东又支搭帐篷，然后在那边跟示剑的父亲，示剑是一个人，示剑城可能那个城那一族的人因为示剑而得名，然后跟示剑的父亲买了支搭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个坛，就叫做伊利伊罗伊以色列，也就是神，以色列的神的意思。好，这是33章。34章呢是利亚的女儿，利亚为雅各生了2个小孩嘛，约瑟跟便雅悯。那利亚的女儿呢叫底拿，在示剑这个地方34章的时候提到被玷污了。然后雅各的2个小孩西缅跟利未想了一些方法诓骗示剑人，因为示剑人很想要娶这个底拿为妻，结果这个西缅跟利未呢就诓骗这些人说你要行割礼跟我们一样，我才愿意跟我爸爸讲把妹子嫁给你们，结果那些示剑人就真的行了割礼，结果行了割礼以后，男人行了割礼哪有活动力，痛得半死，所以这个西缅跟利未人就趁着这个示剑人正在疼痛的时候举家全族杀光了。然后雅各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知道以后就责备这2个小孩，而且认为你们居然让我失信于示剑人，而且周围还有这么多外邦人，将来要必攻打我。所以其实神借着环境在 push 雅各，刚刚讲了神要雅各从拉班那边离开，要回到他本家本族，就是要去找他父亲，结果他跑到述哥跟示剑就停在那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从右上角回来要回这个本家本族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在中途这个就叫述哥，就在这里停留盖房子的，然后呢到了示剑买了这块地停在这边，他就没有再往下走。我们信主以后得到神的保护，有时候我们忘了神所给我们的呼召，我们到某一个地方觉得安逸了，我们就待下来了，我们忘了神所给我们的使命，神就会兴起环境 push 我们。所以神让雅各的2个小孩做了对不起示剑人的事情以后，这个雅各只好从示剑离开，回到他该去的地方。他回到哪个地方？他当时跟神第一次做梦说要为神立石为殿的地方就是伯特利，也就是在圣经创世纪第33章17节，他终于醒悟过来，就跟家人说：“我要回到当时 跟神所碰面那个地方，去为他筑一座坛。OK，然后第六节提到雅各跟他所从的所有的人呢，到了迦南地，就是伯特利啊，在那边筑了一座坛，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好，雅各不是自己回去而已，雅各是带着家人。雅各不是自己闷着做事情而已，雅各知道这个福分是神要给他的族人，要给他的后裔，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雅各晓得接下来是该为神的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所以神在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三章的第九节跟雅各显现，又赐福，然后再次提到你的名字原叫雅各，从今以后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了。再次提醒，因为神真的需要雅各开始为神的国来做事情，所以把他的环境改了，把他的名字改了，把他的方向改了，把他的使命再重新的提醒过来。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为神的家付上心力呢？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不是只是说传道人才有呼召，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呼召。就算没有，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记得马太福音的28章19、20节，这就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大使命的呼召。那33章的35章的第11节提到，神又对他说什么？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我要你赐福，我要赐福给你跟你的后裔，所以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传承下去。同样的，我们信主以后，神也要我们生养众多，属灵的生养，所以才会在大使命里面提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所吩咐他们的，所吩咐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神的应许是什么？他必常与我们同在，他要把这样的一个福分借着我们传给新的信徒，然后再把这样的福分从新的信徒身上再往下传下去。所以当雅各回到了那个伯特利，他就在那个地方立了一根石柱，他原先放的那根石柱可能已经倒了，但这次再立了一根石柱，在上面浇奠酒浇油，然后在那个地方才真正的起名叫做伯特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要看的是孕育，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刚刚我们看的这个35章我们看到第15节16节到20节有提到的一段话，他说当雅各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也就是雅各所喜爱的这个妻子，他临产甚是艰难。那在难产的时候，这个产婆就跟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然后在18节他说这个拉结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跟他的孩子起名叫什么？便俄尼，这是中文翻译了。原文就是什么？悲伤之子。为什么？因为他晓得自己难产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喜欢看连续剧的，常常在这个连续剧里面会有这种桥段，就是这个母亲怀孕难产的时候，医生跑出来跟先生讲说，现在两个太太跟小孩只能救一个，你要救哪一个？有时候我们也常常被拿这个题目来开玩笑，太太问你说，如果我难产要死掉的时候，你要救我还是要救小孩？对于弟兄姐妹对于弟兄来讲，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的去回答，回答错了可能你就大难临头要有智慧的回答。那当时呢，我相信雅各也收到了这个产婆的这个警告，难产了，那你要留孩子还是要留太太呢？那这个 conversation 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也晓得连续剧的桥段，大部分母亲母爱会跟医生讲说，你要为我保留小孩，我死没有关系。那我不晓得当场是怎么样的讲法，但是这个拉结晓得自己可能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所以就为他的孩子起名叫做便俄尼，悲伤之子。他难过的是，我的小孩一出生他就没有妈妈，他自己难过，他也为那个小孩子难过。可是雅各居然把他的小孩子改名叫做便雅悯。两个人的看法不同， 便俄尼是悲伤之子，便雅悯是右手之子。右手呢是以色列人认为是尊位，右边是尊位，也就是雅各非常清楚知道神是与他同在的神，而且神也要让这个福分流传给他的后代后裔去，所以他晓得便雅悯这个小孩子从出生一定有神的同在，一定有神的帮助，他就像是神右边尊位的那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就把他取名为便雅悯。然后拉结，圣经第十三十五章十九节就这样，拉结就死了，然后就被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从伯特利到伯利恒还有一小段距离。那伯利恒我们都晓得，那个东方的这些博士要来找耶稣的时候，这个城市曾经出现过，对不对？然后雅各就在那个坟上又立了一个碑，也立了一个石头，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天还在。他写那段创世纪写的时候是今天还在，现在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圣地，我不晓得。但是这个第三个我讲的是孕育，那是什么意思？神带领雅各从出生到拉班这个过程是受保护，从拉班那个地方回到这个伯特利呢，这是要为神的这个家庭，为神的家做事情。第三个是什么？要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个真正好的传承能够传下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到，是有一个是死，有一个是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孕育新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新生命，我们也在生命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死，一个活。一个是老我的死，一个是新我的活，一个是旧的过去，我们是enjoy 在当中的，现在要让他能够死去，才有办法真正的重新活过来，是在灵里活过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的活过来，成为神所祝福的那个尊位的地方。那我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刚刚我说了拉结死了，这是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死掉了，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他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拉玛是一个地方，是拉结哭他女儿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新约第二章十八节也提到拉结哭他女儿，可是拉结哭他女儿，拉结早就在创世纪死掉了。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什么？发生在当希律王知道说耶稣已经诞生了，但是他不晓耶稣在哪里，耶稣是谁，他为了要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过一人，他就把那个同年纪跟耶稣同年纪的小孩全杀，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屠城啊，让当时在这个圣殿附近的这些人，这些儿女呢，这些女人们的新生儿呢都被杀了。那这个拉结哭他女儿从创世纪一直哭到了耶稣诞生，当耶稣要诞生的时候，周围有一些人也牺牲了，可是耶稣的诞生却造就了更多后面的人能够重生，所以有一个死，有一个活。我们的生命当中，属灵生命必须要有一个死，也要有一个要活。耶稣为我们而生，但是他也为我们而死，所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过程里面要有一死跟一生，我们的死跟生的见证在哪里？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没有这种死跟生的经历，那很难被神所用，很难让还没有信主的这些非基督徒能够有愿意的心来接触我们所信的这个神。这段经文，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到，这个是当时耶利米先知为这些以色列民传讲讯息的时候，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完全没有那个希望，没有盼望了。就像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些使女完全没有盼望了。就像拉结要快要离世，刚刚生产出来快要离世的时候，完全没有盼望了，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自己小孩子成长了。可是耶利米借着这段经文，是在提醒众人：我们就算在世上没有盼望，我们的焦点还是要放在耶和华神身上。我们就算世上的荣华富贵都会 过去，但是我们要放在属灵的荣华富贵上面，因为我们在天上有奖赏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为主而生主的下一代门徒？有没有为主而保护养育下一代的门徒？有没有为主在主的这个家里面去经营去训练下一代的门徒？有没有为主来孕育新一代属于神的儿女？在这个孕育当中，孕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生命要被致死的部分？有没有生命要被激活的部分？我们依靠圣灵才有机会重新活过来。防疫新生活在育的部分，我们真的要去思考生育与养育。我们被神所生，我们被神所养，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为神继续生，为神继续养？我们自己家庭教育我们非常的在乎，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在乎自己的儿女要怎么样学习，怎么样上藤校，怎么样学很多的音乐。但我们对神的家庭里面的教育呢，有没有付上心力？不是只是只有牧者才有办法。我相信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而且来到北美的弟兄姐妹学术涵养都不差，我相信都可以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一个教导人的人。然后最后我们有没有那个孕育下一代的心智？这个孕育就像妈妈怀胎十个月，即便有可能难产而死，但是我们要极尽所能的把下一代准备要生出来，那样是慢慢的呵护，让这个生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再生出来，再延伸出来。期盼防疫的新生活在育的方面大家能够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祷告。因为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不要白占地图，让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得时或不得时，我们都要为主来发上心力，为传上神的福音，为训练神的门徒，摆上我们的时间，摆上我们的金钱，摆上我们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殊荣，可以在你的福分的传承过程当中能够有机会参与在里面。期盼神借着我们能够发掘我们自己个人的恩赐，在神的家庭里面能够按着恩赐来服侍，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你所重用的精兵，也是神你所托付重责大任的属神的军队。我们为的是要为拯救世上的灵魂跟撒旦来作战，帮助我们能够见证神你的大能，也能够孕育神新的下一代。奉耶稣名祷告。